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不相信私有产权的，他不但不相信私有产权，他时时刻想要抑制他，要铲除他，要打倒他。毛泽东时代非常清楚了，我们刚刚讲说这个三大改造，三大改造一句话说完，就是把人民的私产，把私有产权基本消灭，变成国有或者公有。好，邓小平回来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说什么生产承包责任制啦，什么企业组织啊，什么这制那制，其实最后的意思就是使得国家的干预减少，使得老百姓的这个积极性增加。大家当时记得非常清楚嘛，推出生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在田里面下田要尿尿要粑粑呢，不肯在公田里面去干，
是
跑回家去，拎着裤子跑回家去，然后在自己私田上把它解放了，解放完再跑回公田去工作。
是
为什么？就是要让那块田肥起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码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孙中山先生啊，在海峡两岸都有非常崇高的历史地位。在台湾呢啊，中华民国尊称他为国父，中华民国国歌的第一句啊就是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先生最重要的著作。那在中国呢啊，这个中共呢也尊称啊孙先生是所谓革命先行者，啊历届的这个阅兵呢啊都会特别啊悬挂巨幅的啊这个孙先生的这个遗像。那在过去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陆陆续续提到了啊孙先生的三民主义，那这个着重谈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两个部分。那么有很多朋友呢啊给我们许多批评指教，也非常的有兴趣啊，希望我们呢能够做更多的介绍。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啊台湾呢这个国际关系的最权威啊，也是这个非常权威的这个政治学家啊，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啊，来给我们解析啊这个三民主义啊做更多的介绍跟讨论。那这个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问个好？
嗯，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想这个三民主义啊，其实哦，现在可能这个比较少特别被提起里面的内容，但是呢翻一翻啊，虽然它已经超过100年了，但是啊它的内容还是有相当的时代性跟进步性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是，
那么当时的这个三民主义啊，原本啊现在经过考证啊，也并不是手写，而是呢啊孙中山在广州啊这个演讲的这个讲稿，后来呢经过这个邹鲁先生啊整理了之后啊才变成这个文字稿。那其中啊最重要的，我认为到了现在呢可能是民生主义，啊也就是啊三民主义的第三个部分。那这个孙先生呢这个民生主义呢这个没有全部讲完啊，他就这个过世了啊，但是民生主义呢他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啊很多到今天我认为是不会过时。那像现在请问明老师，就是说民生主义啊有哪些重要的部分是值得介绍的？
讲回三民主义，我想讲起我当年一个感想哈。
是，
孙中山现在在演讲三民主义的时候呢，他骂过陈炯明，
是
陈炯明炮轰观音山的时候呢把一些这个原稿打掉了，
是
当然孙中山先生就记得大纲，他凭了大纲呢就把原稿呢再整理一遍，他说但是收集了很多资料呢都已经这付诸阙如，所以他觉得非常遗憾呢，那痛骂陈炯明。我们当年呢在考大学的时候是要考三民主义的，
是
之前呢是觉得很不以为然，那读完之后他觉得说真是不错，但是后来在考试的时候呢我都不由得感谢起这陈炯明来了。
是，
因为如果不是陈炯明炮轰的话，我们读的三民主义啊
更厚，
可能会厚好几倍。
是是，
所以被陈炯明打掉之后呢，剩下比较薄的部分呢我还很感谢他的。不过话说回来，笑话说完归说完了，孙中山先生这个三民主义呢的确有他出色的地方。我这样打个比方吧，大家觉得啊一百年了过时了，他其实没有过时。你看他的民族、民权、民生里面，你不要谈细节，你光凭那些就说中国在一百年前有人有眼光看见中国将来一百年会碰到哪三大问题，这个眼光你就不简单了，
是
对不对？你能看到问题不简单了。第二， 提出解方，
是
第三，这解方大体能用，
是
站得住脚，这就很厉害了。
是
他说，哎呀，这什么了不起，聊掉了东老掉了东西。我说这样子，你帮台湾写一本台湾版三民主义，未来20年都能用，我就佩服你。
是
是不是啊？
我看难了，
很难了，对不对？而大家不要忘记，这位孙中山先生是医学院同学，
是
还不是我们社科院或者说这个读人文科学的，所以更显得难能可贵。那话说回来哈，你刚问的是民生主义，当然我还是比较鼓励大家去看原点，因为这样你会有你的体会。那我只是因为这个教书关系跟这研究的关系呢，我抓出一些适合在我们节目上谈的重点拿来谈，所以只能这样。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今天要我来谈民生主义呢，我大概看到五个重点。
是
第一个重点，就是他在里面讲说中国要怎么工业化的问题，怎么工业化，怎么现代化。然后除了在民生主义那四讲里面之外，他另外写了一本实业计划，等下说不定我们可以详细谈一下，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他没有讲得很明确，但是一直在他那整个这个作品里面呢，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叫私有产权。
对，
私有产权。
他没有说像这个什么共田啊，什么共产啊，这个什么不能够保有生产工具了，
对对对对，
这种他没有说过这个。
他没有说的话，但是呢，他也没有特别去强调私有产权。
是，
不过私有产权一直是整个他讨论的一个大前提。
是，
所以这事情我觉得只能拿出来谈一下。而且如果对照起孙中山先生后来世界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呢，我觉得他的论点呢特别值得我们谈一下。第三个我觉得值得谈的叫什么，叫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在他作品里面他也没有特别强调，但是从头到尾你可以看，就是也是跟这个私有产权一样，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
是，
因为如果没有这两个前提的话，孙中山先生后面的很多论述呢他站不住脚的。
是，
也就是他必须有这两个前提在这边，后面论述呢开展起来呢才能够就说如水流就下一样。好，这第三个。第四个呢，他就要讲的比较明确，他叫做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背后的意思就是防止社会阶级冲突，社会矛盾过于激烈，然后产生贫富分化的现象，导致阶级斗争甚至阶级战争。
是
啊，这是第四个部分。所以最早表现叫做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第五个呢，就也他也没有很明确的讲，但是呢的确在他实业计划里面谈到，叫做如何善于应用外资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精彩的想法，那个而且这个跟政治学上一些观察呢，跟后面一些重要理论其实很有牵连，说明有机会我们再详细谈一下。所以如果说你要我很快在一个很短的节目里面谈出三民主义的重点的话，我大概会举以上五点。
我想啊，这个明老师解释也非常的精确，就是孙中山啊，这个他在提这个他的这个经济理念的时候呢，至少对于私有产权跟市场经济是要保护，而且不像共产党是敌视，甚至要摧毁
要铲除。对，
哎，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核心的不同。那这个国民党撤退到了台湾来之后呢，在台湾呢对于私有产权市场经济，当然荣获有贪腐啊，荣获有过度干预市场啊，这个还有一些政策的失误啦，本身经济发展的条件等等的问题，但是至少是不敌视的，是保护的。我想这个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最大的不同。那这个等会我们再好详细请这个明老师来解析。那最重要的就是工业化啊，因为呢这个晚清啊，这个就是孙中山成长那个年代嘛，就是洋人啊船坚炮利嘛啊，当时他就觉得哎呀中国就衰弱，就是因为工业化太慢了啊，所以呢这个打不过这个洋人的这个坚船利炮。那作为一个医师出生的这个革命家哈，其实我觉得孙中山最大的不同哦，不是说他就是想要革命想要夺权，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革命的领导人都是想革命想夺权，但是呢孙中山很多是想经济啊，怎么样工业化啊，怎么样搞建设啊，这一点呢这个他就写了这个知名的这个实业计划。那这个到底可行不可行啊，还是只是空想，是不是也是请明老师给我们解释看看。
好，那在讲的事情前呢，我想回应你刚刚说的一句话哈，孙中山是一个革命家，但你仔细看他的那些作品呢，他没有什么革命理论，
是
对，有一点点，但并不多。那么当然也回头去印证，就是他的革命努力呢，坦白说不算太成功。 如果不是袁世凯当时因为野心自用的话，他的革命说不定还不容易成功了。
是，
而如果袁世凯真的像曾国藩一样的话，那孙中山
可能
会被打败，
哎，
可能不一定有机会。所以孙中山没有革命理论，但孙中山有建国理论，
是
啊，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第一个，第二就是回到你刚问的问题哈。孙中山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呢，他有他设想的，因为他在欧美待了比较长的时间嘛，他有流亡，然后有机会去现场去看，然后也在大英车图书馆里面呢读了相当时间书，然后也抓到重点，所以后来在回到中国，当然就民国建立之后，然后当时军阀割据时间呢，他的时间呢就躲起来去写书，就写了实业计划。实业计划英文呢叫做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翻成中文叫做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实业计划书。
是
啊，在这里面提了比较具体的计划啊，什么港口的建设啦，铁路的建设啦，公路的建设啦，采矿业怎么发展啦，治河啦什么等等，所以有关于国计民生一些重大事情呢，他基本上都有些设想，有些规划。那你说是不是绝对可行呢？这对于有待专家来评析，但我们想就今天看呢，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讨论。他在这个实业计划里面，大家会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用英文写书，
是
对不对？所以刚刚讲到书名就叫做中国的什么跟国际共同开发中国什么的呢，意思就是他知道光凭中国的资本跟技术没有办法达到中国工业化的目标。
是，
那么也就是整个这个孙中山的革命的想法，就是因为国际社会进步了，
是
国际社会已经工业革命了，已经进步了，所以超前中国非常多，但是满清比较落后，满清思想呢完全不能跟上国际社会的这种进步，所以必须推翻满清。但推翻满清之后呢，我要建立中国，我看见西方走在前面之后的一些困难，我把这困难整理出来，发现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然后针对这三大问题我提出我的解决方案，然后针对民生主义我特别建设了特别发展一套中国工业化的蓝图。
是，
他是这样整个思想是这样来的。所以他说，那如果他检视完毕发现中国凭自己的资本跟技术没有办法开发的话，没办法真的达到中国工业化的话，那就必须跟外国合作。大家想说啊，中共不是也都搞起来了吗？大家不要忘记，中共最早建国的时候，有苏联跟着东欧的国家帮助了这个一两千个项目，
是
才把那个重工业跟轻工业基础基本打起来。这个前面还有这个将近这百年的努力呢，对不对？从1840年到1949年，将近百年努力，在这基础上面你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孙中山先生在100多年就看见我们必须依赖外国的资本跟技术，但是要掌控的范围，然后怎么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眼光其实第一呢不容易，但我们还有一些细节可以讲。但是我想讲就是说，因为后人对着孙中山当然有很多讨论跟评论，
是
远的我就不说了，我就说当代一个人叫做蒋梦麟，
是
很有名的这个学者，他参与那个刚才讲的实业计划那本书英文稿的那个校订，
是
后来他就说，他说他读完这东西之后他觉得说不简单，
是
啊，他说孙中山先生呢观察了中国的情况，然后归附了外国的发展的经验，然后决定说如果要帮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能够快速发展的话呢，必须要以民生为本。
是，
哎，大家不要小看这句话啊，不要小看这句话。1980年代中共重新回来改革开放的时候，陈云就说民生还是第一位，
是
对不对？比方说以前不注重民生嘛，
是
就这意思嘛，就是过去哦，就把国家建设起来，把军队建设起来，以为就了不起了，后来发现不是，民生才是根本。所以陈云痛定思痛说民生才是根本。可你看今天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你觉得还把民生摆在第一位吗？如果把民生摆在第一位，中国大陆经济就不会搞成这样子。好，那回到蒋梦麟。所以蒋梦麟说啊，当时呢就是以民生为主，然后从那边出发。那民生为主分成什么呢？食衣住行，
是
不容易哦。今天我们朗朗上口，大家要记得一点，食衣住行这四个字不是我们想出来的，
是
孙中山先生写在书里头了。我们念惯了，所以讲的就食衣住行了。其实一般人生活不外乎食衣住行嘛，
是
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好，所以他说按照食衣住行四大块，然后慢慢推演出来。推演了什么东西呢？非常厉害啊！ 我经常提醒我自己，这个同学呢是医学院毕业的哈。
是。
第一呢，他设计了怎么样的贯穿全中国的重要的商业路线，
是，
然后个军事运输的这个路线，然后配合这个呢，建立了铁道网、铁路网、道路网跟军事运输路线网，啊，这个很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
啊，
那个年代，然后
那个年代。第二呢，他想说怎么样利用中国的商港跟这个海港，所以他有什么北方大港啊、东方大港、南方大港这些计划，然后还有河港等等商埠，
是
的，第二块。第三块呢，中国古来呢就这个就有这个洪水的问题，所以怎么疏浚河流，怎么进行水利建设，然后进行怎么荒地开垦，
是
啊，他都有一些构想。当你说是不是都非常细节，这未必，他自己也说我现在只能想到一些大纲跟原则性方向，那有些能具体的我就把它做出来了。他呢讲了说蒋梦麟先生讲了说，那有在谈这个计划过程当中，有一位专家呢来跟他跟孙中山先谈事情，谈什么呢？淮河如何疏导，
是
啊，叫导淮计划。导淮计划听完之后呢，好，孙中山听下去了，听完之后研究一下，当时呢就是这位专家跟他谈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回到房里面去拿一份东西出来说，你说的是这个东西，虽然比较粗糙，赶不上那位先生的东西，但他已经想这件事了。
对。
哇，这个很了不起啊，这位先生在家里研究怎么导淮，研究别的事情，然后那个专家刚讲完之后，好，就回去了。后来那位专家下次再来的时候，他的那个图跟什么就挂在孙中山书房上面，
是，
比方说他看完专家意见觉得你的比我的好，那我把你拿过来摆在这里面，好，这个疏浚河流，然后就怎么发展天然资源，然后发展轻重工业，譬如说把山西建成一个大的煤矿中心，山西产煤嘛，建成大的煤矿中心，附近有几方产铁的，就比较煤铁聚权中心，就可以变炼钢厂，他连这个设计了。好，再来什么呢？那从这地方出发，中国的轻重工业怎么发展，怎么顺序在哪边开展，什么他做了一些设计。好，再一个什么呢？中国因为人口多嘛，所以森林砍伐过度，他怎么样？他设想怎么样在华中和华北呢重新造林？
是，
这事情大家不要搞错啊！1980年代以后，日本帮中国在北方造林，阻挡风沙，
是，这很重要，
对不对？很有名的这个计划，
减碳，
对啊，就是讲的这说节能减碳等等，造林本身就是一个节能减碳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阻止中国沙漠化的很好的一个作为。
是
啊，那孙中山先生呢，100多年前就想到的事了。所以蒋梦麟先生当时非常感叹说，如果他的实业计划能够顺利进行的话，第一，解除人民贫困，第二，促进国家富强，使得中国尽早能够进入世界先进化的国家之林。这个是蒋梦麟先生当年的评语。
我想啊，这个刚才透过这个明老师的解析啊，我认为，这个孙中山最伟大的地方啊，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是以民生为本。
哎，是的，
就是他写的这个计划好也好，不好也好，老实说一个人写的计划不可能多么完美，而且经济建设呢也不是说一个人说了算啊，对不对？我想如果说他真的能当上总统或者怎么样，也不至于说坚持他的这个一定非怎么样不可，而且更重要说这以民生为本，跟后来的有某人啊动不动就什么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啊，好，这种可以说是天差地远，南辕北辙，但是呢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命运呢，恐怕就是后来这个
是
这种概念来决定的。你说你总是想要我要发展民生啦、啊、食衣住行啦、啊，啊，那这个总是不会犯大错。但是呢，啊，总是以人民为敌，以党内为敌，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种阶级斗争纲，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国。
或者这样想吧，如果一天到晚想着说中国崛起了干什么的话，恐怕也会把中国当成邪路。
是
我常讲，我说美国的崛起不是设计的，
是。
美国崛起是自然崛起的，如果中国走那条路的话，恐怕会很不一样。
是，就一样搞革命，有人想民生，有人整天想阶级斗争，
是
啊，这个就影响的就是亿万人民的这个祸福了嘛。那这个刚才这个明老师提到重点，一个就是私有产权呐、啊，这个私有产权呢，其实是啊每一个人那个生活啦，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啊，但是这个现在呢，在这个世界各国看起来是非常普通的啊，但是在当时。好像很少人提这个吧，那就很重要了，是不是这样的？
是私有产权，对了，今天讲起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道理的，好像人人就觉得如此。 可是在当时坦白说以国际潮流来看呢，还它不一定真的这么普遍，这么为人所接受。因为我们现在从学理来看呢，就是工业革命到现在呢，对世界各国各民族呢形成很根本挑战，
是，
所以这两百年呢，每个国家都想要去回应它，想要成功回应它，这个民族的国家呢才能存活下来。那么也就是说，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呢，这两百年下来呢，去怎么回应工业革命挑战呢？大体上呢，我们常常讲说有四大模式，
是四大。
第一个模式就是资本主义嘛，
是。
第二是法西斯主义，
是。
第三是共产主义，第四是威权或新威权主义，有四大主义。孙中山先生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是1920年代，他只能清楚地看见一个模式，另外一个模式他只能看到一部分还不完整。他看的比较完整什么呢？资本主义，
是
资本主义在英国在欧洲然后在美国的发展他都看见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好跟坏他也看见了，
是，
所以才会有三民主义嘛，他就各种问题。共产主义呢，当时刚刚开始，他只看到一点点，但是他对共产主义已经有比较严厉的批判，我们看看后面会不会讲到。那么也就是说，摆他眼前参考的呢，一个是相当成熟的，然后有优点又有缺点的资本主义，
是
一个是刚刚冒头没有多久的这个共产主义。这个共产主义在俄国施行，然后他派这个蒋中正的去考察，蒋中正考察回来之后呢，颇不以为然，然后回头跟他讲了。我还得提醒大家，蒋中正在去俄国考察之前，他在这个党内的这称号呢，当时外国人是把他叫做 Red General Decimal，
是
叫红色的将军。
是，
这红色将军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蒋中正年轻的时候身体非常好，面色红润啊，红色将军。第二就是他思想有点左倾，
是
哈。所以孙中山先生派了这么一个面色红润、思想有点左倾的蒋中正去俄国考察。去苏联考察几个月回来之后，他说共产主义不可行。
是
孙中山先生当时可能非常惊讶，所以详细听完之后呢，决定说你的观察可能是对的。
是，
当然后来他讲说啊，什么民生主义就共产主义，这是统战用了，这个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说。好，先回到我们说，孙中山看见了资本主义的优缺点，看见了初出萌芽的共产主义，那么为什么他决定说我还是要走资本主义而不是走共产主义呢？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当时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呢是非常强大的，对不对？
是
在192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应该这样说，列宁革命成功呢是1917到1918，
是
在这之前呢，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已经非常强大，欧洲许多国家呢都有共产党，有社会主义政党，而且相当强大。列宁当时就是跑到德国去避难了嘛，然后就被德国送回来的，所以欧洲有非常强大的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传统。孙中山看到这些东西，
是
那孙中山现在考虑半天，就是那资本主义是一条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一条路，那问题是我要走哪一条路，
是
我能不能再找出条新路出来，如果找不到新路的话，我必须在这两条路当中选一条路嘛， 是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在讲什么呢？我们讲就是，如果说你要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甚至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的话，你看见要么就是英国的废边社，
是
或者欧文主义等等啊，那这些呢已经是具有公社形态的东西。那如果你走到非常激进的共产主义的话，那就更加彻底了。换句话说，私有产权当时在这个在那个年代里面不见得是人人都接受的普遍真理，
是
而孙中山最后决定说这个比较重要。那为什么比较重要呢？他倒没有讲得很明白，但你从他那个作品的字里行间你可以回头去推估，他几乎确认，应该说他100%确认，如果没有私有产权的话，人是没有生产动力的，
是
对不对？很简单，人是没有生产动力的。这点呢在共产国家里面已经是屡试不爽，因为这个毛泽东那时候搞什么人民公社啦，搞一大二公社，大家看见摧毁的呢就叫做生产诱因嘛，
是
或者大陆叫做什么劳动积极性，
对，劳动积极性，
劳动积极性，
积极性，
生产积极性。大家不要忘记啊，就算在中华民国私有产权中华民国我讲是1911年以后，私有产权在执政的国民党党内还不见得是主流思潮，
是
在大陆上就有人就想说，哎，我们是不是要试试看社会主义 啊，比如像廖仲恺这些人，
是
到了台湾之后，1950年代大陆的一五计划表面看起来非常成功的时候，国民党的有高官是动摇的，
是
对不对？
对，
是动摇的。
4年经建计划，
对啊，
对，
所以四年经建计划，其实就是5年计划的另外版本罢了。这第一个，也就是国家的角色加重。
是，
但更加重要就是那时候国民党内有人在想，市场已经在私下的讨论了。要不要模仿共产党那样子去积极推行经济建设，那样是不是效果比较好？
是，
换句话说，不太相信三民主义，不太相信私有产权，
是
这个意思啊。那么也就是私有产权呢，今天看起来 很自然，可是当年的国民党，当年的国际社会，它不是那么普遍，虽然今天觉得非常普遍，但大家不要忘记一点，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不相信私有产权的，他不但不相信私有产权，他时时刻想要抑制他，要铲除他，要打倒他。毛泽东时代非常清楚了，我们刚刚讲说这个三大改造，三大改造一句话说完，就是把人民的私产，把私有产权基本消灭，变成国有或者公有，
是
啊，就消灭了。他自己讲了，经过了三大改造之后，这个国有公有这个产权呢，到达92.几%，也就是私有产权剩下7.1%。连10%都不到，
是，
那这基本上私有产权是消灭了。如果再加上后面的什么三面红旗大跃进啊，什么等等，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一些极左做法的话，那私有产权几乎被连根刨掉。那后来发现不行了，因为走到那个时候呢，华国锋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比方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好，邓小平回来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说什么生产承包责任制啦，什么企业组织啊，什么这制那制，其实最后的意思就是使得国家的干预减少，使得老百姓的这个积极性增加。怎么增加积极性呢？让你有一些私有产权，哪怕我只让步一点点，我多一点点，多给你一点私有产权，你生产积极性就大一点点，
是，
那国民经济就好一点。大家当时记得非常清楚吗？生产就推出生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在田里面下田，要尿尿要粑粑呢，不肯在公田里面去干，
是
跑回家去，拎着裤子跑回家去，然后在自己私田上把它解放了，解放完再跑回公田去工作。
是，
为什么？就是要让那块田肥起来。结果那一小块私有地，就责任田私有地，就养活了中国人。中国当时没有给数字，我们不知道了，但是我们知道苏联的数字了。苏联当时这不是也搞那什么叫做国有化嘛？
对。
然后搞那什么这个集体农庄等等，
是，
也是饿死无数人呢。最后什么呢？开放部分私有地，7%的私有地生产出了25%的粮食。
是。
换句话说，7%的这个可耕地生产出的粮食是公田上的3.5倍。
是。
对不对？除以25%除以7%嘛，3.5倍。那么也就是说，理论上把所有田全部开放给私有的话，苏联的农产品大概可以增加2倍到3.5倍。简单说就是这样子。这说了什么呢？这叫生产诱因。说就是生产诱因，就是生产积极性。所以邓小平知道这道理之后呢，生产承包责任制也不过就是开放部分私有产权而已。
是。
就开放这一点点私有产权，经济就蓬勃发展。这么一发展，只要你不再关起来，它就蓬勃发展20-30年、30-40年。到最后呢，你去改革开放也好啦，什么延边也去开放，经济特区也好啦，乃至参加 WTO 啊什么等等，所有都是就是你只要私有产权开放的越多，经济发展越好。
是，
等到今天这个习近平先生上台之后，然后去开始开倒车。然后说要这个国进民退，然后每天打击一个产业什么的，你不断破坏私产的结果呢，那经济当然倒退，所以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所谓私有产权呢，就是100多年前这位医学院的同学看见之后呢，然后把它列为他整个论述一个基本出发点，我觉得在当时来说还真的是相当了不起的。
我认为啊，这个明老师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点，就是国民政府刚来台湾的时候啊，其实也是对社会主义是有偏好的。
是，
这个我想啊，世界各国开发中国家革命领袖在这个经济建设初期，常常会觉得社会主义好啊，这个因为强大这个政府的控制力嘛，而且打击这些看人讨厌的这些资本家 啊，外国资本啊，什么东西给它国有化啊，这个就满足了民族主义，也满足了政府权力。但是这个其实对经济的发展终究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孙中山呢，他并没有因为说，哎，这个国家的这个革命的成功之后呢，就连带的要把这经济的东西牢牢的抓在手上啊，这个跟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我认为是很大不同。那刚才这个明老师也提到嘛，邓小平改革开放老师说，就是我个人在我的著作里边也写了，就是九个字嘛，减少管，
嗯，
允许动，
嗯，
打开门，当然都是局部的，不是全部啊。但是中国经济就起来了，反而现在啊，这个习近平似乎是啊开启倒车来了，管的越来越多了，门越关越小，越开越小了。然后呢，这个对于很多的这种创新啦、开发啦，哦，这个是。这个表面上鼓励，实际上他个人的扩权，啊，就扼杀了这样的动力，啊，所以我觉得刚才宁老师已经提到了，啊，中国的这个经济呢，啊，历经了这个从孙中山，啊，然后到毛泽东、邓小平，啊，到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其实啊，经济好的时候呢，就是尊重或者相对比较尊重市场经济，啊，私有产权的时候。那么这个相对，如果政府呢总是想要把那个手伸进来，啊，像习近平这样子，啊，这个经济呢一定很难好，尤其是外国的这个预期心理呢，啊，这个外资啊也会想到你什么时候又走回这个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啊，这一点我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啊，今天呢我们如果说呢要找些道路，哦，孙中山百年前的这些精神提倡，哦，应该还是非常，啊，值得这个我们呢去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孙中山的这个革命理论啊，啊，他的著作还非常的繁多了，啊，这个以后呢我们有机会呢，啊，再请我们明老师来跟我们，啊，做这个精辟的介绍，啊，今天呢我们就先谢谢我们明智者明老师。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观众。
好，我想呢这个经济发展，啊，关系的是每一个人的事情，那这个国家的政策怎么走其实跟每个人都非常重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介绍孙中山的这个，啊，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呢暂时先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啊，那也希望各位朋友呢，啊，持续关注支持我们，啊，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好，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